不，这不是爱情。如果你以为兜兰对雄风的拐骗只是偶然现象，就太低估兰科了。实际上，兰科几乎每种植物都有专门的诱拐对象，有些对象他们给予了实际好处，让对方吸到了花蜜，有些对象则纯属白忙活的冤大头。这一切都证实了达尔文在《兰科植物的受精》一书结语中的盖棺定论。自然界断然告诉我们，他厌恶永恒的自花受精。达尔文从不掩饰对兰科的偏爱，在《物种起源》出版两年后，《兰科植物的受精》一书的出版再次引起轰动。不久之后，他在给著名植物学家胡克的信中说，这些兰科植物的财富几乎使我发狂了，在我的一生中，没有什么能比兰科植物更让我感兴趣的了。中国兰科专家陈新启先生在达尔文名著《兰科植物的受精》导读中讲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达尔文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英国土生土长的兰花，把花朵结构弄得一清二楚，以至于当他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看到唇瓣基部有长达 29.3 厘米的圆筒状细锯，锯的末端盛满花蜜的长郡武夷兰时，便推测该岛必有一种长吻蛾为之传粉。当时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蛾子，人们纷纷嘲笑达尔文异想天开。然而在兰科植物的受精面世41年后，一种吻长30厘米以上的长吻蛾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被发现了，它正好是长距武夷兰的传粉伙伴。飘唇兰是达尔文最喜欢的兰花之一，因为它是雌雄同株异花的，他把引诱昆虫为其授粉的骗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当喜欢收集香味的雄蜂寻香飞进飘唇兰的雄花时，它会触动花上微小的机关，雄花的花粉瞬间射出，粘在雄蜂身上。受惊的雄蜂慌忙飞逃，逃到哪里？当然是巢穴里啊。同一株上的飘唇兰雌花刚好就模拟了蜂巢的形态，于是一头钻入的雄蜂帮助飘唇兰完成了授粉。还有不少用爱情为幌子诱拐蜜蜂的兰花就显得更不道德了，比如蜂兰属也叫梅兰属，善于用唇瓣模拟各种雌蜂的形态，引诱色迷心窍的雄蜂来交欢。它们不光从体态上模仿，还能散发出如雌蜂性外激素一样的味道，甚至以唇瓣上长毛来模拟雌蜂身体的真实触感。它们有多逼真呢？有植物学家发现，一些雄蜂甚至在蜂兰唇瓣上留下了自己的精子，而那些很快就明白自己搞错了对象的雄蜂，身体上也早已沾上了蜂兰的花粉团。等他再为下一个假雌蜂神魂颠倒的时候，兰花已悄悄完成了授粉。不过，模拟出蜜蜂和昆虫的形态并不算最怪异，还有形状像猴子脸的猴面小龙兰，它吸引的不是公猴子，甚至它想模仿的原本也不是猴子，只是一种蘑菇。它的唇瓣长出了非常逼真的菌菇褶皱，并散发出菌菇的气味，吸引喜欢吃菌菇的蝇类。最让人莫名诧异的是红门兰属的意大利红门兰，又叫裸男兰，整朵花和裸男一模一样，连性别器官都一清二楚，简直让女士无法直视。意大利红门兰长成这样，当然不是吸引人类女性为它传粉，它只是模拟同期开花的其他蜜源植物的花序和颜色罢了。这位吝啬的裸男一滴花蜜也没有，带给蜜蜂的只有空欢喜。靠欺骗传粉难免效率低下，昆虫又不是彻底的大傻蛋，但一旦授粉成功，每朵兰花可以结出12000至14000枚种子，这些种子经过有性繁殖发生了基因重组，这是兰花遗传基因多样性的基础。可惜狡猾的兰花又是极其脆弱的，很多美丽的野生兰花都经不起移栽，因为它们的根系和土壤中的真菌保持着共生关系。 兰花的种子没有胚乳，萌发初期必须靠共生真菌的菌丝提供营养。很多品种成年后，这种牢靠的共生关系依然存在。移栽失去了真菌土壤，兰花是不愿独活的。但人工繁育的园艺品种兰花依然是我们居家值得拥有的好伙伴，甚至它们当中香味不浓的品种可以放在卧室里，也不用担心夜间像大多数植物那样和我们争夺氧气。兰科植物们在白天紧闭气孔，防止水分蒸发，而到了夜晚，气孔悄悄开放，吸入二氧化碳并排出氧气。夜深人静，卧对一盆幽兰，大概是现代人生活中残存的诗意之一。